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便是其证，就是说就可以证明，那么这个不能说涅槃是无为法，不能以无为法来涵盖涅槃啊。在这个善显密书里面，他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啊，等于用无为法来涵盖虚空啊、涅槃啊等等，这些都在无为法的范畴之内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啊，在中观中义的前提来讲呢，是不符合的啊，不符合的。所以他说，即此亦可知诸法空性啊，这包括无为啊，无为也是无自性哦，哦，它也是一个相待有为施设而有的啊，这一个那一样哦，一样是无自性哦。你说涅槃有没有法可得？涅槃空啊，啊，涅槃也是无自性哦，啊，一切法不离缘起，缘起就性空，只是我们在这个空性上，依法的这个空性上，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不可就是说不可否定的，本来啊，依法都无自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是一个事实。在这个无自性上说涅槃，所以涅槃是相待于生死而说的，生死跟涅槃也是相待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切法回归什么？回归缘起，缘起就性空啊，缘起就性空。因此他说哈，由此可知，诸法空性包括无为呢，都建立在涅槃性空之上啊。那么所谓一切法自性涅槃，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呢，以无为来设涅槃啊，这个呢就颠倒了啊，应该是涅槃设无为啊，一切法性空，一切法自性涅槃啊。所以呢，不能以无为来设涅槃啊。所以他说，论主必不出如此之比。那么论主当然指的就是月称论师了啊，因为善显密书呢是解释入中论的啊，所以这个解释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解释呢应该不是月称论师的意思啊，而是中克巴大师的啊一个说法。那么中大师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上个礼拜啊，不是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我们的推测。受到了这一个西藏早期的中观思想是随意加形态的啊这一些影响。好，那么下面还有我们再看下一段。他说，有人举现观庄严论中由无为虚空等真实空之文反驳，而我则正疑入中论此句之故争，乃出自现观庄严派学者之手。他有人，他是假设啊，如果有人啊，他说也许有人他会举现观庄严论里面这一句话来反驳说，哎，你说这一个这个虚空啊，这个不是无为法，不会哦，现观庄严论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由无为虚空等真实空，你看看啊，这个地方就有了啊，可以证明啊，你不能破虚空非无为啊，不能做这样的一个破啊，这样的拿这样的一句话来反驳的话呢，那么这个地方他说我则正疑，这个我就是作者啊，老和尚他本人啊，他说我正是怀疑入中论里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句话呢，那可能就是现观庄严论的这一派的学者，现观庄严论是随瑜伽行派啊所依止的这个论点啊。那么他这个老和尚呢表达他个人的立场的一个猜测，他说他正是怀疑有可能是出自啊这个随瑜伽行派的人的手啊，他因为在他们的宗见里面是成立三无为的啊，无为法就是有虚空则灭非则灭这三种无为法的啊。那么随瑜伽行派也是这样说，唯识宗也这样说，也成立这三无为啊。那这个很多宗派像是说一切有部也成立三无为啊，这个经部宗也成立，但是经部宗说三无为不是像唯这个说一切有部讲的那样 是实有的，它是三无为是实有，它是破三无为非实有，无自性非实有，而不是破三无为法啊。那么在这一个现观庄严派的这个学者的这一派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西藏啊，在西藏的这一个中观学者呢，他们如果破三无为的话，也只破他的自性啊，破三无为有自性，而不破不否定三无为这三法的施设啊，只是说他们也无自性啊，只是这样说，只做这种破法。但是呢，在中观应城呢，就根本不许这个是无为法啊，不许虚空是无为法，也不许啊这一个则灭非则灭是无为法。那么则灭为什么不许它是无为法呢？说灭是无为，因为是这个灭是涅槃嘛，灭是涅槃，所以呢它也是有无为相是没有错。但是这个则本身呢，这个则是智慧减则，它就有问题了啊。在涅槃里面呢，我们说的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有则的话呢，那么这个还是在有为的范围啊，还有减则的话呢，还是在有为的范围哈。不要以为有为就是有漏，不要把有为跟有漏连在一起啊。这个有为法有无漏有为跟有漏有为的这种区分哈。那么这一个非则灭，非则灭呢，根本是无常灭啊，因为它是缺缘，它是还是因缘这个。合合或不合合的问题，它是因缘不合合，缺缘而不生啊，根本没有资格说是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无为啊。所以呢，他也不承认非则灭是无为法，这在中观应城呢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最后一段看一下，他说：故是以为论事的原文应该只是照经说，无性为无为法，此无性由无性空，名为无性空，并没有虚空则灭等一句啊。这是做个结论啊，还是回归到他的这个原始的啊这样的一个语句，就是无性啊是无为，那么这个无性由无性空，名为无性空啊。这个是在般若经里面讲，任何一空，不管是广说啊或者是略说，它一定是如此啊。这个什么法讲什么法，那么就由这个法的自性空而空啊。好，我们今天给了一份讲义，这是稍微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一直提这个中观中不许涅槃是无为法啊。上课呢我都只是简单的带过，所以呢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再把这个问题稍微说清楚一点啊，让各位了解在中观主派龙树这个系统的思想里面啊，涅槃不能说成是无为法啊，他的立场。那么今天给的这份讲义并不是完整的讨论这个问题啊。老和尚有一篇新的这个著作啊，那么专门讨论这一个龙树宗义里面的这个无为法的问题啊。那这一篇我今天给的这个简短的这个讲义呢，就是从他的这一篇文章里面抽取出来的一段啊。那么跟各位谈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座各位，我心里是想在座各位呢有人呢都很这个很用功啊，会去看一点有关的这个经论呢、那么龙树的中论呢，可能在座也有很多人啊看过，但在中论里面有这么样的句子的话，我们一直说龙树不许涅槃是无为法，但是中论的寄送里面就有一句啊，涅槃名无为啊，那也许呢大家心里就会有一点疑惑啊，就是说那这样的一句话在中论，这个还是龙树自己本人的著作里面他尚且都明说啊，是这样的一句话，那怎么解释呢？又说涅槃不是无为法，可是他自己又说涅槃他的名字叫做无为啊，那又怎么说呢？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啊，那么做一点讲义来就是提供给各位啊。
一
啊，就谈涅槃不就是无为法啊？在中论的这个观涅槃品里面第十三记，他说有无共和合，云何名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啊。这一句话呢，我也以前也经常啊，经常看到，经常听到啊。那么也经常在书本里面看到人家用，只用后半句啊，就是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啊，这个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啊。那么在其他的宗派呢，当然他们都是主张啊涅槃是无为法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再往下来探讨啊，有什么问题？他说这一句涅槃名无为将如何解释呢？根据西藏僧城喇嘛所著的这个中论文句释啊，这个就是解释中论的啊。那么它里面说有一种裸形外道啊，这个裸形外道是耆那教的一支啊，耆那教的其中一支啊。有一种裸形外道，它执涅槃是由有无二自性合成啊，就是有跟无两种自性合而成的。有指什么呢？有就是指涅槃自性啊，涅槃自性是有的啊，这个有就是指涅槃本身的这个自性。那么无呢？无就是指无烦恼与生死啊，这个没有烦恼，还有呢生死永尽啊，与生死永尽，不是与生死啊，无烦恼与生死永尽之无生自性。各位，这看起来挺合理的啊，这个涅槃有涅槃性啊，这个是有无，我们都说涅槃就是烦恼即灭，还有呢苦即灭，是不是？烦恼即灭，苦即灭，生死当然即灭啊。所以没有烦恼跟生死永尽的这种无生自性，哎，这合起来是涅槃，没有错啊。所以裸形外道，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印度的这个这些外道啊，这些外道呢跟着我们世尊啊佛陀的佛法啊一起成长啊，好，从佛开始弘法以来，就是在主要呢，释迦佛成佛以后开始度的都是在度外道啊，是不是啊？那么外道的那些道理呢，他都要用佛法去把它驳倒，去降服他，让他的这一个身心能够契入正知正见啊，能够走入菩提道上来。那么那些不服从的外道呢，他们就会开始学习佛法，从佛法里面去吸收，让他们自己的宗派的这个见地啊，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成长，而把这个佛法给驳倒啊，他的这个外道才能够存在啊。所以呢，你佛教谈涅槃，他外道也谈涅槃；你佛教讲涅槃是生死解脱，是烦恼即灭，他也说涅槃是生死解脱，烦恼即灭啊。所以呢，这些外道的这些教义啊，其实呢，他们到后来啊，这个佛教的这些宗派不断的成长呢啊，他们也是不断的成长，也是的啊。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裸形外道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见解呢，在中论里面啊，在中论里面破这个龙树菩萨为了破这个邪见，破这个裸形外道的邪见，总共有四个偈颂啊，就在下面这四个偈颂。这个是在这个观涅槃品里面的啊。那么这四个偈颂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若谓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有无即解脱。世事则不然啊！这个如果说这个有无两个合起来啊，就是涅槃的话，那么有无就是解脱。这个事情呢啊，不能这么说，世事则不然，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啊，下面继续讲。他说：若谓于有无，何为涅槃者？涅槃非无受，是而从受生。如果照你裸形外道所说，这个有无合起来啊，两种性啊合起来是涅槃的话，那么这个涅槃就不是 不生不灭，不生不住不灭的啊，非无受。这个受呢啊，可能就是分别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这个举凡啊，对境有所取，有所执啊，有所受的话，那么就开始有所分别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涅槃非无受，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那涅槃就不是离分别了。啊，就变成是有分别境了啊！涅槃的不生不灭，就是因为啊离分别啊，离分别才能够入这个不生不灭啊。那么你这样照你这样讲的话，涅槃就不是啊无受，就不是没有分别的啊？为什么呢？是而从受生，因为有无是从分别起来的啊，是不是啊？有无是两边对待呢，是从分别来的啊。因为他说是二从受生，有无二者呢，他是从分别而生起的。所以下面继续讲，他说有无共和合，云何名涅槃？涅槃名无为，有无是有为啊。下面就再进一步直问了啊啊，他说有无共和合啊，那么这样子什么？那你说什么是涅槃呢？如果以你裸形外道来讲的话啊，那你也承认，大家都承认涅槃是无为嘛，是不是？除了中观应承以外，这个龙树祖派以外呢，大家都说涅槃是无为了啊。那好，我现在站在你外道的本身的立场，你涅槃你承认它是无为吧啊？涅槃名无为啊，你说涅槃是无为，哎，可是有无是有为耶，很明显的有无二者从分别而生，那么有无就是有，就是有为。那你说有无二者合合，这两个有为的东西合合起来可以成为无为，那没有这种事吧啊？你等于自语相违啊，你自己说的话跟你自己啊相违背，跟你自己的见地呢相违背了啊。所以下面他又讲，他说有无二是共，云何是涅槃？是二不同处，如明暗不惧啊。那么有无这两二事，就是这个事就是有作用的法，就是有为法啊。那么合合起来共起来，怎么能够说是涅槃呢？事而不同处，如明暗不惧啊。那么这个是分明是什么呢？是像明跟暗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啊。有无是有分别的，那么涅槃是无分别的境，无分别的般若会所通达的这一个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性的这个法性的这个境啊，那么跟你这个有无这种分别法啊来讲的话，像明跟暗根本不可能同时存在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四句偈来破这个裸形外道的啊，认为有无二者共和合称为涅槃的这样的邪见。好，我们看下面的说明。涅槃名无为这一记即其中之第三记啊，记承上说，若有无二事何为涅槃者，有无二事从受生啊，从而有无这两者从分别而生，相因而有，是互相关待而说的。这个相因就是相因待啊，互相为因，以有为因说无，以无为因说有啊。那么因为无你才会有相对的这一边说有，因为有你才会有相对的那边说无，所以有无从受生。为什么呢？相因而有啊，它是对待成立的，怎么能说二是合而为涅槃啊？又你说涅槃为常，常是无为啊，这个是你自中所承认的。那么有无合合是因缘法，是有为法，和你说涅槃是无为，即自与相违啊。这就是第三记里面涅槃名无为啊，我们一直误解成说哦，中观宗说涅槃是无为，其实不是，这个是在破裸形外道取他自与相违的一句话啊，说你裸形外道啊，你自己说涅槃是无为法，可是有无二者合呢，它是因缘法啊，它不是这一个无为啊，故不能成立，所以他说不能成立。 提婆传百论破藏品末啊，在这个圣提婆的这个百论里面的这个破藏品最后的地方，所破的涅槃藏之文啊，在破这个涅槃是无藏，藏就是无为法啊，无为是藏啊的这一段文呢，也就是破这个外道啊，也就是破罗行外道的这个说法。好，我们下面再看第二段，他说这个是谈论到我们汉传的这个问题哈。他说我国学者因为失去传承啊，就是讲中观宗的思想，到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些论点，然后发展到这个三论宗之后呢那么中观的思想在中国呢传承就断了就断了。那么后来玄奘大师起来呢，发展的是唯识宗的思想啊。那后期的这个中观的这一些论著就没有再翻译了，后来都是在西藏就转到西藏在西藏呢就反而非常的丰富。这个后期的这个大圣中观的这些论点都是在西藏好，他说因为失去传承的关系呢，那么青木的解释又很笼统这个青木对中论的解释又没有很仔细，所以呢将中论涅槃名无为这一句呢都当作是中论的自许解释都当作是这一部论点的立场所主张的来解释，殊不知那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误解所以这个呢我们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么下面这个微空我们已经讲完了，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第三个自性空。复次自性空，颂曰自性无有性，说明自性空，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这个自性空呢就是讲无自性的空所以自性无有性，什么叫自性？这个自性就是讲无自性的这个性这个叫做自性以这个无自性为性所以他说自性无有性那么说明自性空，既然是无有性就是空了，所以自性就是空此性非所作，故说明自性。那为什么称这一个空，这个无有性这个空叫做自性呢？用这个自是什么道理呢？他说因为呢这一切法的这种空性无自性的这种空性呢，它是这个缘起法尔如是的本来就是如此的，不是什么人去创造它不是佛创造的，也不是圣者创造的更不是我凡夫众生所造的，而是它天生自己本来如此，一切法本来它自己本性就是空，所以呢称这一个性，这个空性，这个无自性是叫自性好，我们来看他的解释。他说论是说自性为本性，非声闻等之所作故，自性由自性空，是为自性空。这个论是呢就是入宗论里面的长行这个月称论师呢在这个寄送之后所做的解释。他说自性为本性那么自性也就是本性，为什么称自性，为什么称本性下面会解释。他说非声闻之所作故，自性由自性空，因为呢他不是声闻等，在这里有个等包含圣者啦佛啦凡夫啦等等都不是这些人所创作的所以呢称为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呢由自性空而空视为自性空这个自性本身无自性，所以呢它是空，那么这个叫做自性空。下面我们再看，他说观此自性空为本性等事， 基与前世本性空没有什么不同，不过说自性乃显此性是不由造作，不关待他之意啊。各位，这里已经解释了啊，什么叫做自性呢？就是为要显现一切法啊，它从因缘和合而生，所以没有自性这样的一个状况呢，都不是由谁创造的啊，不是因为什么样其他的因缘使它如此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它叫自性。那如果说本性呢，下面他继续说，说本性乃显此性是本来常耳之意啊。那么如果称它是本性的话，就是说这个缘起的这个轨则啊，因缘和合生，因为因缘离散灭啊，在这里面没有一法是真实恒常永恒不灭的真实存在，没有这样的啊，都是观待因缘生灭的，没有他自己的本性啊。那么这一种特性它是怎么样呢？它本来就如此啊，自然如此，而且常耳啊，这个它恒常是如此，亘古以来是如此，永远不会变，常就不变啊。所以缘起性空，这个是缘起的轨则，不是佛所造的。佛是因为能够觉悟缘起性空的这一个事实，这个真实意，这个真实面，而脱离一切执着、一切烦恼的束缚。如果不能认清缘起性空的这一个本面，本来的这一个面目，这个本来常耳，本来它就如此的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话，那你就会在这个缘起法里面啊，那么迷失了你自己，升起无边的执着啊，从无边的执着里面产生啊这个无限的痛苦。所以要想脱离生死，要想脱离烦恼的束缚，那么只有从缘起性空的这个轨则上啊，去体会啊，去认识。你能体会，你能认识的啊，你终于认清它，那么你这个呢是要你真正去体证。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对一切缘起的万法不起执着。一旦不生起执着，那所有的烦恼就自然不起来，没有烦恼就没有烦恼业，你就不会造作烦恼的行为，没有烦恼的行为就没有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这个时候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啊，就会啊让你在不同层次的宇宙世间里面这个继续啊，进未来际，还是不离开缘起啊！不要以为成佛以后就脱离了缘起啊，那么只是会让你进入不同的次元、不同的境界里面啊。那一个生命呢，那么升华啊，那么所有的啊一切啊，那么转变成为啊这个经典里面所谓的清净的啊佛土的种种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要悟入一切法的自性，悟入一切法缘起性空本来常耳的这一个本性啊，是我们学佛人的啊菩提之道啊。下面他说，显此二义，总不外乎是为了遮遣自性啊，乃声闻等人作或他因缘作。这个把这个自性跟本性两种意义同时凸显出来啊，他说不外乎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要遮遣自性是这些人做或他因缘做啊，就是说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一个啊无自性的这一个空的空性呢啊，那么不是声闻人做，也不是某种因缘而造成的。为什么这个地方还要加一个他因缘做呢？就是因为在宗派的修道里面啊，那么有一些呢是强调这个空性呢是要你做观去观成的，其实不是啊。这个一切法的空性它本来常耳，始终是如此，一直都是在那个地方啊。我们从中观的二谛的道理，我们知道任何一法现象界里面任何一法，它同时具有
世俗圣地圣义二种体性，对不对？二地体性都在这个法的啊，在同在这一个法上面。那么我们凡夫呢，透过无明只能看到他世俗地的那一面，而看不到他圣义地的那个空，那个空性的那一面，你始终看不到。其实它是同时存在的啊，不是因为你修观去观它，它才空的，它本来就空。所以说本性，说它本来常耳，本来就常空，它一直在那里，一直是空的，没有自信的。缘起显现本身就无自信，可是我们看不到，我没有看到它是有啊，这是因为我们烦恼所蒙蔽的关系啊。所以呢啊，如果说强调这个空是要透过某种观行啊，把它观成空它才空，那这就是一种啊错误，对这个缘起性空呢是一种错误的啊一个看待啊。缘起性空呢，它绝对啊，它是不是由他因缘作，不是由这个声闻人啊，乃至佛菩萨或者是凡夫天人等所创造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要特别啊讲本性空，还要讲自性空，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啊这个道理。明其无作无生之法性耳啊，他不是人家造作的啊，也不是从什么样的因缘里面升起的，不关待他因缘而升起的啊的法性，它是本来常耳的。由此可知，此所说的法性必不是指缘起诸缘自性啊，当然不是由关待而成的，那么绝对就不是缘起诸缘的自性啊。我们讲缘起诸缘的这一个缘性是什么呢？比如说眼睛是以见啊，以能看见为它的本性，对不对啊？我们会说依法有它的要的这个，从这个世俗地的角度来看，每一法有它的这一个体，有它的相啊，这个相是可以给我们认识的啊，有它的特质功用啊，有它的这个性，是不是？那么眼跟这个眼睛有什么样的性呢？说以见，以能看见为它的性啊。耳根以闻为性，那么世间一切万法从各种因缘升起，它一定都有它的这种因缘性。这个因缘性不是指自性空的这个法性啊，这个要差别开啊。这个因缘性就是观待它成的啊。那么这个因缘性不是我们这里讲的法性，你要讲它的法性的话，那么这个因缘起的这个真正的因缘的这一个原性的话，它一定是空性啊，无自性。好，在下面他说乃至本来常耳之自性啊。下面复次，制度论是摩诃延品，是此自性空托文颇多，若欲得其大略，只有详阅比论是初品中十八空义的本性空之文耳。这个只是一个交代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啊，直接讲这个略这个四空的这个地方，讲自性空的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个文它的这个脱落的这个文句呢很多，所以呢这个要了解啊它怎么说呢是有困难的，只有怎么样呢，只有到这个初品讲十八空义里面的这个本性空这个地方去看啊。这个呢是讲自性空，所谓自性空就是讲一切法的无自性啊。所谓无自性就是讲它是因缘性，因缘和合观待因缘而起，不是它天生如此啊，本来常耳，不是如此。好，下面我们再讲最后一个他性空。复次，他性空颂曰，若诸佛出世，若佛不出世，一切法空性，说明为他性，实际与真如，是为他性空。这个是入宗论里面的颂者啊，他说若诸佛出世或者是不出世，一切法性空，说明为他性啊。那么不管你有没有佛出世， 啊，这跟佛出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因为有佛出世，他讲一切法，他的本性是空，所以一切法的本性才变成空，不是的啊，而是有没有佛出世，这一切法啊，世间宇宙万象的一切法，它都是因为各种因缘条件和，它就产生。这些因缘条件一旦消失了，它就一定会灭，啊，一定会消失，啊，就是这个叫做缘起的特性。这种缘起的特性使得缘起所升起的一切法，它一定不是永恒的，它一定是无常的。没，以这个无常，我们说它如幻如化；以这个如幻如化，我们说它没有它自己永恒不灭的自性。以这个没有永恒不灭的自性，说它叫空性。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佛菩萨啊，这个费尽的口舌，只是要告诉我们，你不要把它当真呐，啊。所谓的真就是不变，对不对？可是世间没有一法是不变的呀。那我们的苦就苦在不许它变，对不对？啊，人活着就不许他老他死，啊，钱来了就不许他走，健康也不能消失，是不是啊？啊，属于自己的是自己爱的，就永远不能变，不能离开。属于自己不爱的也不能变，就是永远不能来，叫他永远不要来啊！自己害怕的不要的也叫他不能变，不要来。这个不要来本身不能变啊，自己爱的呢就不能离开啊，这不能离开本身不能变。可是世间万法偏偏是无常，偏偏是多变，所以这佛法讲一切法空，无非是告诉你它会变变变啊。你想掌握它，你掌握不到，你就为了这个样子一生一生一世一世的烦恼，一世一世的造业受苦。所以你看讲什么空，讲来讲去都是这些话，你们有没有觉得十八空十六空乃至到今天讲四空还是这些话啊？这个诸佛出不出世，一切法的空性，它是本来常耳，本来就是如此，不会不变，他没有那个不变的自性，没有那个可得，所以说他空性。那么说这个空性是什么？叫他性。为什么说他是他性？哎，这个就是这一个课题啊，这个他性空里面我们要了解的。他说实际与真如是为他性空啊，这个实际就是什么呢？就是真实的啊，最真实的那个底，到那个边际了啊，一切法它的真实面啊，到这个地方最真实了，没有比它更超越了，所以叫实际，真实的边际啊。那么真如呢？真如这个如，我们说一切法如其本性啊，如它本来的面目，如它本来的自性。那个自性是什么？那个自性就是无自性，就是空。这真如也讲这个空性，那么一切法的真实面的那个最底、最实际的那个最边际的那个真实面是什么呢？就是无自性、空性。所以这个呢，这个无非都是什么法性涅槃的译名啊，不同的名称而已。那么对涅槃啦、法性啦、如啦、法相啦等等这些呢，他称它叫做他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以凡夫的立场，我们现在生在哪里啊？生在生死海里面，对不对？六道是生死轮回的啊，这一边，我们现在就是在生死轮回的这一边。那么对于解脱生死轮回的那个涅槃那一边，我们叫做什么？彼岸，是不是？彼就是他了啊。那么自己的这一边就是自了啊，这自他，所以把对岸的啊，把涅槃啦、如啦、空性、法性这些称为他性，就是因为它是在对岸，不在我们自己这一岸啊，所以称他性。他性也空啊，所以叫他性空啊。所以我们说中观厉害啊， 一切法空，毕竟空啊，无所得。好，我们再往下看，论主是此说啊，这个入中论的论主呢解释这个他性，他有两方面的解释。他说他性为最胜性，其最胜性为常有性，或言他性为殊胜智所通达性，彼有彼性空啊。好几种解释，有的说这个涅槃的彼岸，这个这一些法啊，涅槃实际如啊法性等等，这些呢啊称为他胜最胜性，为最殊胜啊，可以啊。那么这个最胜性呢，也叫做常有性啊。这个各个宗派啊，内宗也好，外道也好啊，都有他执为胜义有的啊这一面，尤其是这一个涅槃是我们所要证的啊，唯识中的这一个圆成实，是不是啊？这个是可证得的啊。那么这一些呢，它是啊，都把它说成是一种常有胜义有，外道也这么说啊，内宗也有宗派这么说。所以你说这一个涅槃啊，这个他性呢是常有性啊，也行啊。你说最胜性也可以，或言他性为殊胜智所通达性。或者你说它是殊胜的这种空性智慧所通达的啊，也就是般若智慧所通达的也可以，你怎么说都可以。最后他给你来一个彼有彼性空，你怎么说都好，但是他由他自己的自性空而空啊，没有说一切万法自性空，唯独这个性空的这个空自己本身不空，没有这回事啊。以空遮有，然后呢这个空本身也空。所以我们前面不是有讲空空，是不是啊？啊，讲了一个空空，这个空本身也空啊，不要你起任何执着。好，这是一个解释。那么下面呢还有另一个解释，他说或言他性为彼岸所有，出世坚固名为他性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啊。那么这个他性呢的这个法呢，它都是在哪里啊？在涅槃的彼岸，不是在生死的此岸啊。所以呢称为他性啊，是出世间的啊，不是这个生死世间的啊。他说即是实际啊，所以这个他性呢就是实际，实际怎么样？也就是涅槃。为什么呢？你看由不变故啊，这个一切法自性空的这个空性，我们说本来常耳啊，缘起一定性空，永远不会变的。所以呢由不变故啊，你说天下一切法都是无常，都是性空，都是会变的啊，但唯有一个不变，就是它这个法性空的这个空啊，是本来常耳，这个是不变的啊，它一定空啊。即真如意啊，也是真如的意思啊，一切法的法性啊叫做如啊。那么这个如就是如其本性，也就是依法的差品空。空性为相之空性，名他性空啊。那么你说这一个他性是以什么为他的相呢？以空性为他的相，所以这个他性本身也空，所以叫他性空。好，这个呢是入中论里面呢这个月称论师自己啊所做的解释。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入中论书，看看他说入中论书于此亦仅就释论略作条理，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啊。那么在这个入中论书里面呢，宗喀巴大师呢只是啊根据这个月称论师的这个解释啊，把它做了一些条理的啊一些处理，所以没有进一步的解释，所以这里呢就不再提啊。下面我们再看看在这个秦译啊，也就是姚秦鸠摩罗什所翻译的《摩诃般若经》里面的这段经文啊。他说复次，秦译摩诃般若此段经文作何等名他法，他法空，若佛出，若佛未出，法住，法位，法相，法性，如实际常住，过此诸法，过此诸法空，是名他法。 他法空啊。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它是解释他法空，也就是他性空啊。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在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本里面呢，他把这个四空都用性来翻译啊，前面是自性空，哎，这个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但是在鸠摩罗什的这个翻译呢，都译成法啊，法空。第一个有性空，它没有有啊，只有法啊，法空啊。然后无性空，它就无法空啊，自法空、他法空啊。所以这个地方鸠摩罗什说，他法、他法空啊，就是说他法由他法自性空而空的意思啊。好，何等名他法他法空，若佛出若佛未出哦，不管佛出佛出世也好，佛不出世也好，那么这个他法是什么呢？就是啊，法住法位法相法性如实际等，这一些呢都是涅槃的译名啊，都是法性的译名啊。这一些呢啊，我们把这一个彼岸法啊，把这个涅槃彼岸的一切法空性的这一个自性啊，这个法性啊，有这么多名称来称呼它。但是他说过此诸法啊，如果你说